好，那我们这边时间到了，淡国。那我们今天，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晚上是那个，本来是郭老师的课啊，临时有事儿，可能要晚一点来。那我们暂时呢，就先由淡国师兄领学，然后等郭老师来了，再由郭老师接着往下讲。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维摩诘经》的这个，法供养品啊，供养品。那淡国师兄，那你就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齐老师晚上好，袁荣老师晚上好，各位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每周五的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就是今天我们是还是继续学习第13品法供养品。稍等一下，我先给大家先把这个经文先贴一下啊。哦，好，力平是挺好。我看啊，那稍等，哎，对，是这一段，是这一段，是上次是那个郭老师是讲到这一段的前面那个了，是吧？就是讲到那个那最后一句叫什么什么"是名法之供养"，是吧？行行行，那就从这一段开始，从这段开始，我先给大家先把这一段经文先念一遍啊。又于诸法如是，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证，离诸我所，依于意，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生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作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就这一段呀，它其实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以及上一次就是郭老师讲的最后那一段啊，它实际上其实都是这个，我看看上面是谁问呢？是这个月盖王子问这个药王如来，说是这个什么是就是师尊呀，我听你说呀，是在这个诸供养中，这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那什么是法供养呢？那上一段呢，就是这个这药王如来啊，就给他说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哪些都是这个法供养，哪些都是这个法供养。就我今儿是下午开始看上面那一段之后，就我总结的话，其实就两个字儿，什么是法供，什么是法供养呢？法供养就是两个字儿，叫什么呢？叫离相。也就是说，离相就是法供养，并不是什么，我要就是怎么样去，我们就是能想到的那些什么，就是这种有相的这种供养，就什么磕头呀、烧香呀，并不是这样子叫法供养，就是实际上其实最根本法供养就两个字，叫离相。就我这个理解的这一段整个这个经文啊，它实际上其实都是从各个层面上去诠释这个离相这两个字的。那我们一句句来看这个经文啊，一句句来看这个经文。哎，这个我怎么拉不起来了？好，今天才知道这个，就是看到这个维摩诘经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什么四一四不一，是出自这个维摩诘经的。不知道其他的这个经典，就是也有没有提到这个四一四不一？但是经常我们提到什么一意不一语啊，一知不一识啊这些的，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有的。就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开始那会儿接触，就是我自己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四一四不一，但是就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出处也没查，实际上反正知道都是佛说的，但是也没查。哎，我有点找不到上面。好，我们一句句来看啊，就是先来看这个第一句，就是这个什么叫又于诸法如说修行，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这个又于诸法如说修行啊，就是说是 你看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这个解释啊，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奉顺经典，真供养法也。如说修行，通举六度也，十二因缘以下，明德无生人以十智慧。随顺十法也，你看啊，就是这个鸠摩罗什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经解，他最关键什么呢？叫这个十智慧，叫这个十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这个法供养，真正的法供养什么呢？真正的法供养就是我们要自己，我们要得了这个十智慧。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修行中心的，我们这个打坐，我们每天的这个回向叫速开的这个智慧。我们速开的是什么智慧呢？我们速开的是。就是一个实智慧。那然后就是看这个经文，他说的这个什么叫又于诸法如说修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法上呀，就是我们在这个知道了什么是法供养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去说具体的这些实修的这个方法，就是或者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或者是念佛呀，或者是参禅呀，或者是修密法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这个法供养，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说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修的。这是这个第一句，然后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我们看一下这个后边这个僧兆大师这个经解啊，叫上以信解护持宣示红布以为法养，今明内行应顺为法供养也。这个实际上其实就还是啊，就是在那个上一个章节上一段那个经文里面说的叫什么呢？什么是法供养呢？法供养叫什么？叫信解受持读诵，你知道吧？信解受持读诵，那个叫什么来着？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利为诸众生分别解脱啊，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那在这一段的话，就接下来的话叫什么呢？内行应顺是什么呢？内行应顺就是我们这个修行啊，它实际上其实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心行。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要在这个形式上要去怎么样，而是我们要在这个心地上去做这个功夫，心地上去做这个功夫，做什么样的一个功夫呢？做的是这个离相的功夫，我们在心地上一直去做这个离相的这个功夫，这个呢才是最根本的、最究竟的法供养。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经解啊，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接着往下看，叫随顺十二因缘，随顺十二因缘。这个。看看啊，十二因缘指的是什么呀？十二因缘，这个是，稍等，给它贴出来。十二因缘指的就是这个什么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那这个十二因缘最根本什么？最根本就是这个无名，你知道吧？最根本是这个无名。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破这个十二因缘，其实破这个十二因缘就是破的这个无名。那如何是这个破这个无名呢？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心经里面就讲过的，什么叫破无名呢？破无名就是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命，就是没有一个无明，更没有一个无明可去破。哎，这个是破无明，就从这个根源上然后去破，然后实际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无明破掉了，那也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十二因缘去破掉了。那然后完了，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他说的是叫随顺十二因缘。那什么是随顺十二因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解啊。好的，语速再慢一些。 随顺十二因缘，这个是道生大师说的，是叫这个情不复乖因缘理也。实际上其实就是他的这个解释，就我自个理解他这个什么叫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就，哎呀，就要我说，就我不知道这个用这种佛教教理的这种话怎么讲，就是用大白话来讲的话，什么叫随顺十二因缘？随顺十二因缘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就是广元师兄今天在，刚好我就是今天看到这个随顺十二因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广元师兄。就是对于广元师兄来说啊，什么叫随顺十二因缘？随顺十二因缘对于广元师兄来说，就是你生在哪里的，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哪里。就是该干你应该干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完成你的这个学业，并且完成你的这个修行。我记得就是广元师兄大概是500座、600座吧。就是别老是去琢磨着啊，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想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更安全的地方。就是实际上其实啊，这个就是如果总是在这些事情上去揣摩的话呀，这个就不是这个学说。这个就不是随顺，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攀缘。就是广元师兄，我这么说的话，广元师兄能不能接受呢？就其他的师兄在这一块是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疑问呢？因为刚刚好我是前一阵子跟广元师兄通过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电话，然后也非常深入的探讨了这些事情啊。但是似乎没啥收效，我发现就是还是这个，就是广元师兄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看法的。对对对，我也不认识你。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随顺十二因缘，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叫随顺十二因缘。随顺十二因缘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就是该干好你的工作就干好你的这个工作。当然了，该改善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活条件呀，或者什么工作状态，该改善为什么不改善呢？就是该改善为什么不改善呢？并不说随顺的话，并不说那我就安于现状了，而不做丝毫的改变了，并不是这样子。顺应十二因缘，圆融老师说顺应十二因缘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要我理解的话，就是来什么接什么呗。来什么接什么，就是考上研究生了，我就好好的读研究生。这个没考上的话，那我就非常积极的去准备着找工作吧。哎呀，或者就也别说什么积极不积极，那我就找工作呗。那总而言之，你活着总得有些事儿干吧，对吧？总得养活自个儿。哎，是的，哦，随顺就是顺应的意思。是的，就是顺应的意思。就是来的。我记得是忘了是哪一个作家了，哪一个作家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往者不追，来者不拒”。稍等啊，我给大家打出来。就其实就这句话，就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就是它不是佛法里面的话，它就是一个世间的，是三毛还是谁讲的。但是就这句话我就觉得就很好，你知道吧？就很好，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完了再来的我也不拒绝，不违抗，不违背。就是当做什么即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随顺因缘，随顺十二因缘。就是师兄们啊，就是咱们在这个学习这个经解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尤其是在修行上，尤其在这个实修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提出来了啊。这是齐老师和袁老师都在。有缘可顺吗？那么既然没有一个缘可顺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考虑哪里更安全，哪里不安全呢？是的，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是的，没有一个什么什么王者来者呀，没有一个这些的。是这样子的，从根本上讲的话是这样子的。所以啊，其实就是该干嘛干嘛。哎呀，实际上其实再要说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也没有什么好干的。这么说的话就没法说话了。我们师兄既然没有一个缘可顺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什么哪个地方是更安全、更舒适的呢？就要不要回答一下呢？ 我接着往下贴了啊。因为你不是傻子，哎呀，可惜你不是个傻子呀，广文师兄啊，你就是太不是个傻子了，你这就应该当一个傻子，就应该当一个傻子，就想的太多了，实际上就是想的太多了，就尤其是在这些不必要的这些事情上想的太多了。就是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有缘可顺无缘可顺，就是说这个话看着挺利索的，但是到这个具体的做事儿的时候呀，就是还是要想着要去捞摸一个什么，并且他捞摸的就是总是这个世间法的这些，就是总是想着就是在这个就是什么生活环境啊类似的这些事情上然后去这个捞摸，实际上就是非要是捞摸的话，就尤其是在这个咱们实修阶段这些事情，就要我说就是最应该捞摸的还是应该在这个明心见性或者在这个解脱这个事情上去捞摸，而不应该在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上去捞摸，因为你在外在的这些东西上捞摸的话，就你捞摸不完，就你真的是你以为安全的地方它真的就安全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我们就哎呀这个说的就好宿命了，就是如果本来就不是一个能承受的一个人，你走哪儿的话都是一个短命的鬼，就走哪儿的话都是一个短命的鬼，就换句话说，就再恶劣再恶劣的这个环境里面，照样也有这个承受的，在这个再好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也有这个横死的这个人。对于这个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大环境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在那个好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就是这个什么生活舒适的话，好像横死的这个概率比较小，但是如果摊到这个个体身上的话，这就是一个100%的，就是所以啊，就是我们不去考虑这个大环境，其实我们看更应该考虑的还是我们自己，我就是也不说考虑吧，就是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到底就是说有没有种下这样的一个什么长寿的，或者说种下一个就是之前有没有种下这样的一个生活安定的这样一个种子，就你没有种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话，你走哪儿的话你都是一个生活动荡的，或者是都是一个短命的鬼，就跟你在哪儿生活根本都不相干，压根都不相干。上次呀跟广文师兄聊聊天的时候也是在聊这些啊，但是聊不到一块儿，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解啊，叫离诸邪见得无生忍，这个是他这个只有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经解。什么叫离诸邪见呢？离诸邪见叫什么？既顺因缘理，则离有无诸邪见。就是你看啊，那个就是广文师兄看啊，尤其看这一段啊，他叫什么？叫什么叫顺因缘理啊？顺因缘理是离开这个有和无的这种种的这种邪见的。也就是说，顺因缘理的话，它是离开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邪知邪见的。这个呢，才叫离诸邪见，或者说这个呢，才叫顺因缘理。那什么叫无生得无生忍呢？得无生忍的话，它就是这个你顺了这个因缘理，顺了这个因缘理啊，你没有这个种种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邪见了，你就得了这个无生忍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离诸邪见呢，它就是得这个无生忍。得无生忍怎么着得无生忍呢？那就是离诸邪见。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正在路上这些修行人来说啊，就先不用去考虑什么得不得的，什么无生忍不无生忍的，我们只需要这个一门深入的去离种种的这种邪见就可以了，离种种的这个邪见就可以了。你只要去离这个种种的这种邪见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得这样的一个无生忍的。所以只管离，就只管断，只管配，哎，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就是师兄们能不能接受呢？好，这是这一段啊。接着往下贴了。 叫决定无我，无我无有众生。在这儿是僧肇大师的这个境界叫不悟缘起，故有邪见之迷，封我之惑。若如说行，则得明慧，明见十二因缘根源所由，故能离诸邪见，得无生忍，无复无我众生之想也。见缘如缘，未知见缘如缘，未知随顺，明白无有无未知决定，皆智用之别称也。嗯，来顺一下这个经解啊，就是什么？其实这个经文其实本身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决定无我无有众生啥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呀，从根本上根本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众生，这就是这一句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僧肇大师他的这个经解啊，叫什么？不悟缘起，故有邪见之迷，封我之惑。就是你要是没有悟到这个缘起的话，你要是没有悟到这个缘起的话，它就会有种种的这种邪见的，就是什么有呀、无呀、好呀、坏呀、对呀、错呀、善呀、恶呀的种种这些二元对立的这些邪见。有了这些邪见呀，那就是把自己就给障碍住了，把自个儿就给障碍住了。这是第一句的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啊。若如说若如说行，则得明慧。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种种的这种邪见，离开这个种种的这个邪见，我们就自然而然会得到这个明慧，得到这个明慧，或者就是得到这个什么什么智慧。明见十二因缘根源所由，明见十二因缘根源所由，根源十二因缘的根源所由是什么呢？十二因缘根源所由的话，就是这个无明亦无明尽，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的根源所由，故能离诸邪见，得无生忍。这个也是上面这段经文我们就已经分享过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无明，根本没有一个无明可破呀，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无明，更没有一个无明可破，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离开了这个种种的这个邪见，然后自然而然就得了这个无生忍了，自然而然就得了一个无生忍。但是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德上然后去着意，你知道吧？就千万不要在这个德上去着意。就是我们只管这个离，只管离，它自然而然得。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什么，不要以为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境界啊、状态啊，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这些东西能够真真正正的得到，哎，这个才起一个假名呢，叫得无生忍。这个呢才叫就哎呀，就咋说呢？叫无德是真德，无德是真德。然后完了，接着往下看啊，叫无复物我众生之想也，就是这个都离开了这个种种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些邪见了，那当然也没有这个什么什么我呀、众生呀种种的这些想法，或者说这些概念了。然后见缘如缘，未知随顺，就是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吃吃，该喝喝，凡事不往心里搁。这个呢就叫随顺，这个明白有无未知决定。明白有无未知决定，皆智用之别称啊！注意啊，这一块有一个核心呢，叫智用，你知道吧？叫智用，智用什么呢？智用其实就是针对咱们现在的这种学人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什么叫智用呢？智用就是离开你的这些琢磨呀，这些捞磨呀，这些妄想呀，这些分别呀，这些计较呀，就是我们经常我们会跟师兄们，我看着一个师兄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问答啊，就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什么是解脱呀，或者什么是明心见性呀，啊，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呀，就是大家总是在就是大家总是在就是好像是在这个概念里面，然后去猜，你知道吧？就去想，你知道吧？就是总是想着就是哎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或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要不然它是在这个逻辑上它去一点然后去推理，你知道吧？就是可能就是有些师兄他是在这个修行之前他学过好多好多这种教理的，然后就从这个教理上他去推演，你知道吧？什么叫解脱呀？什么叫明心见性啊？他从这种教理上他一点然后去推，或者呢他有一些这个师兄呢，他可能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打坐呀、啊，他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境界，或者他喜欢在这种境界上去捞摸，所以呢，他就是总在这个境界上他去揣测，你知道吧？哎，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到什么什么头发胀呀，什么什么爆炸呀，然后什么什么呼吸断了呀，是不是这些啊？就这些这样的这种境界啊，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明镜呀？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这些啊，通通都不是这个呀、啊，实际上其实就我们还是在自己的这个思维意识里面，然后去揣测的这些呀、啊，通通都不是智用。智用是什么呢？智用就是离开一切的这些揣测、捞摸、逻辑思维、推理，这个呢是智用。这个呢是智用，嗯，就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段这个经节里面，我认为啊，就是最核心的词儿就是这个智用。智用的话就是离开这些捞摸呀、揣测呀、思维辨识，嗯，这个是这一段。师兄们有问题没？没问题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嗯，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争，看这一段啊，就是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争，就是啥意思呢？就是就先来看这个第一句啊，这个第一句这个道生大师这个叫做无生忍之为见也，则决定以虽无我无众生，而非无受报之主也。就是说这句咋解释呀？嗯，无声，我看啊，无声忍之为见也，则决定以虽无我无众生，而非无报之主也啊。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实际上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个因缘果报里面，就因缘果报里面，它没有我，没有一个众生，没有我，没有一个众生，但是呢，无我无众生，但是呢，它并不是断灭的，也就是说啊，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虽然是这个无我无众生的，但是呢，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毕竟是要化现出来这样一个因缘所生法，那所以呢，就在这个因缘所生法里面呢。它当然是有一个受报的这样的一个受体了。我记得就是昨天在那个茶馆就郭老师来了是吧？那行，那就让郭老师上麦。好的，各位师兄，那我就先下麦了。嗯，
喂，嗯，得贴一段儿。他这一句应该讲完呢，我已经上来一会儿了，辛苦淡泊师兄了，感谢。我们今天、
啊、没事，老师，
我看到了这一段，嗯，就是说这个法供养的，我记着上一段啊，说的是要受持读诵深经，然后为别人解说，就是那一段主要说的是关于深经，就是佛说的这个经典，你能够受持读诵，嗯，啊，对对对，嗯嗯。对，就是这个什么叫法供养，一共分三段，它这个顶上是两段，从意思上来说可以分三段。法供养来说的大意思，可以说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佛所说的了义的这些究竟的经典深经，就是含义非常深广的、非常究竟的，对于这一类的经能够 读诵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解释他，能够信受这样的经，能够按照这个经说的去做，这就叫信解受持读诵。不仅自己去做呢，还能够为众生啊分别的去说，然后显示得很分明，这样的话来守护这个究竟义啊，这就是法供养。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什么样的行持，怎么样的去行持。前面是说的是一经，一经后面说的就是一教，后面说的就是宗。什么叫做宗？就是以什么为宗去宗旨啊，宗旨就是你干什么都不离开这个，这个就叫做宗旨。就是说他依靠什么去行持。前面说的是这个理，理上是依这个经的，理上是，后面是说的是行持。那么依经这一块呢，依什么样的经，他并没有就是非常复杂的说依什么经，而是用了大篇的篇幅呢来说了一下什么叫做依这个经，什么样叫做真正的这样的身经，就是这个身经是什么，应该依这样的经。对于身经做了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解释，就是身经什么样是身经，这是这一段。然后下面的就是行持这一段，然后再贴这一段吧。也就是法供养，这一个是依教奉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修亲证行持，说的是这一块。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这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你就是说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宗，你的行不离这个宗，不离这个宗，这是说的是行持的啊，行持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翻译一遍吧，先通翻译一下，通翻译一下，就是说的，后像这个《身经》上所说的，在对待一切诸法的时候，都能够像《身经》所说的那样去修行。什么叫做身经所说的那样去修行呢？上面不是说了吗？空无相，无作无起。对待一切法的时候，都知道它的本质是空，都知道它的本质是无相的。然后呢，你随缘去应用这些事，这都是无作，这都是并没有什么可起啊。这是说的是又于诸法如说修行。然后呢，随着世间的这个因缘，它也不断灭它。不是说这个因缘，这个所生法啊，这个是轮回，那么我就断灭它，不是的。它就着这个假象，恰好去救度众生。所以说它随顺因缘和合之相。随顺因缘和合之相。什么叫做随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它不是从无明到这个生老病死吗？也就是说的是，就是你现这个现人众生的生灭相，然后跟众生一块打滚儿，这就叫随顺十二因缘。然后呢，就是能够远离一切的邪见，然后证得无生法忍，这个就很简单的意思了。然后呢，就是你要知道，这根本上决定的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所有的这个因缘果报啊，就像是云彩忽来忽去，这个地方啊不存在这个云彩的来去。对于这个山呢，青山来说，它没有妨碍，这个青山一直是青山，云彩只尽管让它飘。所以这个地方谈不上违背因果，谈不上违背因果，也谈不上有什么，就是说的是有争议的地方，有什么就是争论的地方。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云彩是不妨碍的，就是云彩是不妨碍的，不用违背它，不用违背它，它没有什么可妨碍的。然后离一切的能所，离住我所，就是离开一切的能所，离开能所，离开心，心内的心法和这个外境的色法，离开这两个，离开心法，离开色法，离开能造，离开所造。然后后面呢，就是有名的四依了，依于意，不依于已。就是说，你要顺着语的意思在那儿去，就是依这个意思，而不是让你在这咬文嚼字的。你要依于那个究竟智慧，而不是依于你的分别的，你而不是依于你的妄想分别的。识就是妄想分别啊，就是妄想分别。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法呀，把这个识啊说的是好事啊。你看知识分子那就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应该受到尊重啊，这是世间的啊，世间的这样的，就是不依于智，不依于识，依于究竟义的，不依于那个不究竟义的经典。这个经典里面有究竟义的，有不究竟义的，依于那个究竟义的，不依于不究竟义的，依法不依人。那这是有名的四依。这个四依啊，在《楞大般涅槃经》里面也有说过，《大般涅槃经》里面也有说过，当时的时候，这个 佛呀要灭度的时候，然后大家就问说的是这个佛灭度了以后我们怎么依靠啊，我你佛生前的时候我们依靠你的教化，什么事儿都来找你，你去世了以后跟我们离开了，我们怎么依靠呢，要什么为依靠。有的人就说了以苦为师，还有人说的以戒为师，以戒为师这个这三个字儿是出于涅盘经不假，但是实际上呢佛当时说的就是说根据这个话后面说的是用了大篇的篇幅说了这四点，就是说的是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不管你去学什么宗派你都要记住这个。有的人说那个藏密啊这一块我们可以发挥一会儿再发挥，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个藏密就是要完全的相信那个根本上师，依靠根本上师，然后呢这个根本上师的是排在最前面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他，不能起一丁点的怀疑，这个算不算于这个是依法还是依人，就是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是没有接触过，你出于你对藏密的误会，出于你对藏密的误会，因为我见过索达吉堪布，见过他老人家，见他的时候他还在生病呢，我都不顾他在病床上在那躺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依法还是不依人，他说当然是依法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后面的那些，因为你见高僧大德难呀，或者后面的其他的因缘啊，我们听了一些就是针对于某一类众生的开示，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藏密有一种这样的误会。实际上你去问那些有学有证的，没有一个不承认依法不依人的，肯定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呢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他那个法相上有生有灭，有出有入，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入，也并没有一个归去。这个无明毕竟灭，无明根本就未曾生过，所以无明一定是就究竟的灭的，因为无明是究竟灭的，所以住行也是灭的。然后呢这个是说的是十二因缘，是说的十二因缘，无明缘行啊，无明并没有起，住行也没有起，一直到生老病死他们都没有升起过啊，都没有升起过，做这样的官这十二因缘就是这样的，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做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十二因缘就是它并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灭无明灭行，然后一直灭到生灭到死，他们呢是究竟意义上是他本来灭的，是他毕竟灭的，所以说你就不用说一个无明尽，它不存在一个无明尽，不存在一个生老病死尽，你想把十二因缘尽，十二因缘是本来毕竟尽的，所以十二因缘并没有尽相。就是你在这个顶上，就是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这是最上的法供养。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跟这个究竟了义是非常非常契入的，你什么时候都都在究竟了义上，而不会被周围的这些相所昧却，而且你也不离开这些相，不是说的就跟这些相隔开了，并不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在这些十二就是在这一切住相中，但是你从不随着这些住相也从未升起过，就是这样，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的，这就是最上的最好最好最好的法供养了。也就是说法供养啊，它实际上也是分两层的，第一个是依教奉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连教也容不得了，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契合永远不是就是对究竟义没有什么动摇之处，就是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法供养了，最好就是你心和佛心是相契的，是相契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宗了，这个地方说的就说行持吧，行持，这个行持不是说你怎么做，而是说的是你的心呐，心地的行持。也就是说这一段是给真正的修行人的，真正的修行人看的就是这第二段，我们要就是这个感恩啊，这个佛法难得呀，这个人生难得呀，佛法难闻啊，我们是要感恩的，要感恩祖师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你都可以感恩，但是这个感恩中最好的就是法供养，法供养里你要它最上的法供养，什么是最上的法供养啊，就是这一段的这个也代表着咱们心密修行的座下观照。 我觉得就是坐下观照，坐下观照就是这样的。你看着他是说的这些理，实际上坐下观照一时一刻也没有跟他有违背的时候，这样才行，这才是观照，就是这样的。十二因缘毕竟灭，你感恩什么？没有我，我不存在，我死了，你怎么感恩？好吧，好吧，好吧，你就是那个，你去感这个维摩诘经吧，我们一块儿来感维摩诘经啊。在这个里面啊，我先看看我这个地方啊，再贴一遍整体的这个里面，我看看我有哪些地方需要再说一说的，从我自己的学习来说，再贴一下。下面那一段，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段。法供养里面，它有一个示明法之供养，还有示明最上法之供养。我们就看这个最上法之供养，最上法之供养这一段啊，从十二因缘开始，最后还是说到十二因缘这儿。十二因缘的相啊，就是我们现在轮回的这个生灭相啊，从无明一直到生老病死，一直到生，就是众生现的这个生灭相，也就是生死之相啊，生死之相，生死之相的起源是从无明这儿来的，是从无明这儿来的。那么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随顺十二因缘，离住邪见得无生忍，离住邪见得无生忍，就是正德本来无生。什么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处，出缘受，受缘什么爱缘取，什么什么的，就这些啊，就是下来以后，就是一直缘到生，一直缘到老死，就是这些是什么呀？十二因缘什么？十二因缘是本来无生，这就是得无生忍。就是在十二因缘这儿啊，很多人认为就是正德。十二因缘就是说的是啊，我明白了这个中间的过程。你不仅要明白中间的过程，而且你要知道中间的过程它都是幻起幻灭的，它都是幻起幻灭的。所以说你不能光明白这个过程，你要明白这个过程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两个你同时明白，这样叫做你通达了十二因缘，知道吧？我们就是说的是十二，你能掰着指头数清楚，把它的过程弄清楚，你认为就是正通达了十二因缘，并不是知道这个过程，而且呢你明白这个过程是了不可得的，是并不曾生的，这样才叫通达十二因缘。所以说随顺十二因缘的结果是什么呀？是正从来就未曾生过。所以说啊，这个前面有一条很简单的，但是这个走起来有点难的是什么呀？又于诸法如说修行，就是说你要依教奉行啊，你要按照他说的去行啊，你要按照他说的行，这个去行啊，可不是在外相上折腾，他说的是心行啊，说的是心行，依照那个身经的了义去修行，去修行，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老人说坐下观照是正修，是正修，到了这儿才是正修。随顺十二因缘，离住邪见，得无生忍。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哎，可以有因，可以有缘，可以有果啊，可以有因，可以有缘，但是没有一个能造，没有一个所造，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但是他却有，哎，唐朝张三造业，宋朝李氏受报，但是毕竟没有我，没有人。你这句话空，你这句话是空不空？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你可以不理解十二因缘空啊，我们说一个空啊，就说的太通俗了，太简单了，好像是简单化了，格式化了，容易落到断灭里。但是你注意看，这个经上不是说了一句吗？他说随顺十二因缘怎么样，正得无生忍。什么叫做无生忍呢？无生忍就是从来未曾生过。既然从来未曾生过，谁在造因，谁在顺缘？后面的关于这个四依，关于这个四依法，这里面的经啊，前面先说的是随顺十二因缘，正得本来无生，就是这个后面说的这个是说的是，那么不光是自己的生老病死，而且呢，既没有我，也没有这个我之外的众生。 也没有一个我所造的这个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我所造作的这个世界，这都没有，这是离开了能所。这就是从十二因缘，就是一切空来说到了一切轮回之相，轮回一切诸法，它都是就是这个梦幻泡影，并没有一个能所，并没有一个能所。这是第二句。第三句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四依法。四依法这个地方上，我看看有哪一些啊。一依义不依语，一依智不依识，一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一依于法不依人。还是说一依于法不依人这儿啊？一依于法不依人这儿。刚才说了藏密，我们心中心啊，有的人就是把心中心也简单的说是密法，然后心中心也有四归一。尤其是刚开始学的人，他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四归一啊，这个根本上师这儿啊，根本上师这儿，这还有另外一个呢，根本上师这儿，你不是归一这个根本上师吗？你现在不明白，你害怕自己对根本上师起动摇吗？那么我告诉你，咱们的根本上师元音老人就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这你就放心了吧。正因为元音老人让我们依法不依人，所以我们依于这样的老人。如果他不是依法不依人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依他，但是他肯定是这样的，那还用说呀？他不光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祖师传授的心中心法，没有他们的这些了义的这些烘托呀什么的，就是打我们的妄想，没有他们的开示什么的，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法呀？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法呀？所以说这个地方不仅藏密它是依法不依人的，而且心中心它更是依法不依，因为心中心我们现在都共尊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元音老人就说过依法不依人，你放心好了，我是听过的，我是见过的，肯定的。这是说到这儿了，其他的这个四依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不放心呐、啊，还有一个不放心的话，那你就听听齐老师说的。老师说过，心中心这个法呀，只要你肯修，你疑也没有事儿，你就是有疑，你抱着怀疑也没关系，不怕你起疑，就怕你不肯修，知道吧？你要是在疑这个地方上啊，你拿捏的过多啊，这个地方是容易哆嗦的。你不正到根本，可以说不正到根本都不可能真正的就是说的是做到、真正的就是契入这个四归一，那个南无葫芦背啊什么什么的，你就是还是要正到根本，还是要正所谓的根本上师。这老师不是也解释过，所谓的根本上师就是你在他这里得度的，就相当于你在他这儿开悟的，就那个古时候的禅师里面相当于你在他那儿开悟的。你没有开悟之前，你能够相信他，或者说你大部分时候相信他，不至于让你就是跑得很偏，不至于让你游移到就是依法依师，根本上的依法依师，离开了师，离开了法不修了，不至于这样都没事儿。不至于这样的话，那么剩下来的你疑，你这不是疑的人，你这是疑的是你自己内心中的疑惑。这个地方啊，还可以这么说呢，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啊，佛法这个事儿啊，不怕你疑的，就怕你疑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吧？你要是真心的是对法上有疑的，那个是正道是非常有希望的。你看那个禅宗，不都是那个参话头，不就是这样吗？就怕他起不了疑，他起了疑就好办了。根本上师是佛法僧的统一，一即三，三即一，根本上师。不明白前尾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跟佛法僧是、可以这么说吧，根本上师是佛法僧的统一，不是说佛法僧的统一，是就是没有根本上师你怎么会认识到，没有根本上师的教诲你怎么会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僧呢？根本上师与我心无别，这个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知道的。你把根本示现一下，根本啊，任杰，根本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你的本来面目。你的本来面目你还认识吗？张强好像是刚开始修的一个。看看这个四一这儿，四一是如果是真的是这个四一的话，你在佛教里面你走不了什么偏路的。问题是你不在意这个四一， 开始做吧，可能是第一轮吧，我记着是。还有一个啊，我们现在人不注意，前伟你都不注意那个元音老人的前面啊，要空格的，要空一格，空一格表示尊重的啊，你要打那阿舍离三个字儿，你要在那个元音那前面空的，不能直接这样说的，手机出毛病，好吧好吧，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这是说到了四一法，四一法，这个一啊比那个一教更活泼了呀，人家还说了一了一经，不一不了一经啊，比那个更活泼了，更活泼了。完了完了，这句话太像张平了，张强了，这句话很像张强，哎，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很像张强，那你厉害，我们比不过你，我们不如你啊，不如你啊。四一法后面说的是就是随顺这个一切诸法的就是那个幻象，然后呢但是呢毕竟无所入，毕竟无所归，然后后面又说了，又回到了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毕竟灭，十二因缘毕竟灭，十二因缘就是说的是这个毕竟灭，就是究竟的意思，究竟，这个毕竟就是究竟，究竟无明，究竟就是灭的，就这么说，无明未曾生，住行也未曾生，然后生也未曾生，灭也未曾生，老死也未曾生，哎，就是十二因缘就未曾生过，十二因缘既没有生过，它怎么会有灭相呢？十二因缘它是本来灭，它怎么可能再灭一次呢？所以说啊，在这个地方上啊，无论你就是看谁的生生灭灭，看一切诸法的生那个成住坏空，看你自己的是和其他十二类众生的生住意灭，你都就是无生无灭，不来不去，这就叫做法供养，就是法供养，就这么说吧，根本见地不动摇，还要去随顺因缘去处一切事儿，去就是在一切的事儿中间。啊，在一切事中间，但是根本见地，从未动摇，这就是法供养罪了。看看这一段的这个经师的解释啊，有没有什么解释的？又如诸法如说修行，如说修行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前面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要是信解啊、护持啊、宣誓啊、弘布啊，这个就是法供养。现在的这一段呢，就是说的是你自己应该怎么样行持。僧肇就是说，这个上面呢是就是以为法供养，下面就是你的心地，你的内心的这个修行，实际的修行应该怎么样修行？就是这一段说的是这一个，随顺十二因缘得无生忍，这个决定无有我，无有众生，这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说的，而于因缘果报无伪无争，离住我所，离住我所。这个我所这个地方上啊，僧肇有解释啊，僧肇有解释，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你自己的那个身啊，五阴之身，五阴之身，还有这个五阴之身所附带的这些，哎呀，根据你这个五阴之身来的这个你能穿的衣服，你的房子什么什么的，这些就叫做我所，也就是说的是你和你周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如果呢你能够明了这个因缘果报的性质是本来无生的，然后呢你也不妨随顺它，这样就离开我所。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僧肇就是说的是说的是上面这个随顺十二因缘这个地方上呢，是说这个因缘它是没有一个能造，没有一个所造，所以离开我见。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随顺十二因缘离住邪见得无生忍，在决定无有我无有众生，就是在这个地方僧肇说前面的这个是说的是因缘啊，这个因缘所生法呀，它并没有一个造，并没有一个就是造作者，所以这样呢就离开了这个我，离开了这个能造，离开了就是我见。然后现在呢再看呢这个所造的这一切的，所造的这一切就是所造的这一切，这一切也是梦幻泡影，也就是离开了所造啊，所造就是这一段，这个也就是一个总结吧。五蕴之身是我所，五蕴之身 五蕴之身是我所所呀，是我所对，五蕴之身啊，五蕴之身及家属这些五蕴之身和所受的这些因缘果报，这个就是我所，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离住我所嘛，离住我所，上面是离住邪见，下面是离住我所啊，离住我所。这个一一意不一了意，一一意不一语，一一智不一识，在这个地方上啊，僧肇就是说这个识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产生的六识，就是这个六识啊，这个产生的六识啊，它是对境界而生的，它是对境界而生的，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这个通达，并不是通达一切诸法的性质。所以说呢，这个只能说是根据境界而产生的你自己的分别，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你自己的妄想分别。而真正的智慧呢，真正的智慧它并不是以没有分别。他有分别，但是他这个分别是就是说的是在究竟上他认识了根本自性的，所以这个地方叫正识，叫正智，叫智，叫不是正智而不是识。这个识啊是随着境界，根据境界的起灭它是有变化的，是这个识。僧肇在这里是这么说的。那么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法不一人，一法不一人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鸠摩罗什也讲了啊，鸠摩罗什也讲了。鸠摩罗什就是说这个大波涅盘经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啊就说过，说我要是涅盘以后啊，你们要皈依四种法，以它为师，这就是四皈法。四皈法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四个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止可以信受。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详细的有说，比如说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的这个法就是说的是经教，就是依的是经教，依经教法不可以，就是人圣依，如果是就是依教，就是这么说吧，依那个经所教的这个法义，而不是以人。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就是以人啊，他说的什么什么都对，他说的什么什么都对，就这样的，就这样的，这样就是背法依人了，这样就不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呀，然后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法是经教，你可别以为法是经教啊，这个法实际上是有两种的，第一个法的意思就是文字语言，第二个法的意思，法说的就是说的是意呀，是意呀，是意，是意。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法误认为只是文字语言，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不光是依法不依人，还要这个依义不依语，还要依义不依语啊，依义不依语。这个义这个鸠摩罗什也说了，义也有两种，义也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通过认识，你认识到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智慧所契入的意思。智慧所契入的意思，智慧所契入的意思，这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知道义这个地方啊，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不了义。你如果是通过你学习学到的这个知识，学到的是这个就是通过你认识什么东西去有了一些认知，就这样的一些认识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把这个虚妄的认假作真了，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应该是看它的实相，应该是。看他的实相，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依义啊，依义，依义，然后这个不依这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依义不依语，依义不依语，依义不依语。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智义这个地方上呢，有可能你通过认识到他的意思；第二个，你是通过智慧你契入到了他的这个意思，你跟他的意思相契，那么你通过认识到的这个意思，你也要注意了，这要依智不依识。啊，依智不依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依法不依人。这个地方上，法有两种，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文字，一个是义。这个时候，所以你要注意了，就是说的是要依它的义，依义不依语。然后呢，这个义这又有了一种是你认识所知道，一种是你智慧所契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根据这个，你要知道是依智不依识。那么智慧这又有两个，一个是了义经，一个是不了义经。这两个的就是这两个智慧所知道的意思，就智慧所知道的，就是说经，就是佛说的这个经啊，那都是智慧的体现啊，对吧？但是智慧的这个所知道的意思又分两个，就是一个是了义的，一个是不了义的。有没有不了义的经啊？这个鸠摩罗什就举例子了，比如说佛说了， 这个杀父杀母，这个杀父杀母，这个无罪不分别，这个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的。杀父杀母这个地方啊，杀父杀母这个罪，杀父杀母罪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你就是不考虑，只考虑是杀这个世间的这个父母，这个就是不了义的。你要是了义的是什么呀？了义的就是说了，无名是父，爱是母，杀父杀母无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杀无名，杀爱，了却这个生死根本，了却了他，你的生死就断了啊。所以说杀就是没有罪的啊，这就是不了，这就是了义经啊，这就是了义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佛说的是这个。另外佛说的就是这个，若佛言佛是人中第一，这个涅槃是法中第一，如是等皆名了义啊，就是说了两种了义的，一个是说的是只说了世间相，没有说到究竟义的这个地方上的，比如说是杀父杀母啊什么的，或者你只听了前一句啊，杀父杀母无罪，哎呀你就愣住了，就这一些的，就是这一些是属于不了义的。什么是了义的？你就是这样，你就往这个痕里头去斩断你的生死根，这样的话了却生死，哎，这就是了义的，这就是了义的，这是这样一个。前尾说的是通过眼睛看到了杯子，杯子是我所，眼睛是否又是能了？不是的，这个眼睛它不是能了啊，不是能啊，我所和能。不是能，眼睛怎么会是能呢？通过眼睛看到了杯子，眼睛是你的缘好吗？眼睛是你的缘，它并不是你的因啊，你的因还是在于你的心，就是遇见缘。你那个眼睛，你那眼就是这个心是能。心法这个地方上才是能，这个通过眼睛看到了杯子，这个眼睛是其中的一个缘，是一个工具啊，对，我说的这个遇见缘它是能，你说的增上缘，对，杯子这个时候是增上缘，杯子是增上缘，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它不是根本因啊，它不是根本因，它是一个缘，根本因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缘，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杯子。老人在这里说过，你比如说这个，你要想看到一个东西，你得通过八种因缘呀，八个因缘条件都具足了，你才能够看到，也就是八个增上缘，这个都具足了，你才能够看到杯子。所以这个眼睛它不是能，能是说心法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个地方就是僧肇有解释啊，僧肇有解释，嗯，然不是鸠摩罗什有解释，另外僧肇说的也很有意思，僧肇说法虽由人弘，而人不必尽应于法，法有定楷，人无常，则所以行者依法不依人也。就是说的是法虽然由人弘，但是呢人啊他也不是说的是就是在法这儿啊，就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依法不依人，这个地方上是依法不依人，这个地方上，但是呢他也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把法弄得很死，这个法呀是活泼变化的，但是它为什么是活泼变化的，是因为人心是无常的，因为人心无常，所以你知道了，又依的是究竟了义的法，而不是依靠人的，因为人是无常的、这个不是咱们有时候也什么，那人是变化的呀，所以说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这是说的关于四一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用了很大的一段篇幅说的，而且它很有逻辑性，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复杂，总而言之它这个逻辑性挺有意思的，它这个逻辑性就是说的是这个 要依法不依人，然后法有两种，有文字有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依义不依语，然后义这个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是实所知的，一个是智所知的，所以说要依智不依实，然后这个智所知的意思又有两种，一个是了义的，一个是不了义的，所以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就这样，他把四依啊给弄了一个联系出来，这所以说经教大师就是经教大师，我们就想不到这四种联系，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了，无明灭，毕竟灭，故住行也毕竟灭，乃至这个都毕竟灭。在这个地方上呢，僧肇就说了，无明呢是十二因缘的根本呢，无明要是灭了，其他的不也是灭吗？但是什么叫做毕竟灭呢？这个毕竟是什么意思呢？僧肇在这里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叫毕竟灭？我们再看这一段里面僧肇说的这一句话，就是画龙点睛啊，无明毕竟灭，故住行毕竟也毕竟灭，然后乃至生老死都毕竟灭，然后十二因缘没有尽相，不复起见啊，这个地方啊，十二因缘就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十二因缘尽，不是说你了生死，就是有个生死可了，有个十二因缘可尽，它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尽，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你就不再起任何的见了，这就是最上的法供养，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什么叫做毕竟灭的这个毕竟啊，那个僧肇就解释了，这个毕竟就是说的，它一直本来就是灭的，它不需要另外再去灭一下。如何变得明实和正法？前辈，你这么善问，那个有一个群呐、啊，现在只剩下80多个人了。自从我们进去，人就更少了。他是六祖坛经，他每天呢都有一段，需要我那个蚂蚁让我每天提一个问题啊，他是让我点评。我说我不点评，干脆你让我提问题好了。你前辈，你去提问题，去把他拉进去，让他提问题。如何变得名师和正法？那上面不是说了吗？有四一啊。四一啊，他不进啊、好吧，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正法？前面不是对于身经有很大篇幅的说吗？这是那一个，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了义经和不了义经啊，这个鸠摩罗什啊，也说了很长的一段。你说法就是说的是经这个事儿，这个不是说了义经不了义经，不了义经就像是佛说杀父母无罪，不要分别，这个就是说到这儿了你就完了啊，就说了杀父母或者说杀父母无罪，就说到这儿就完了，这是属于不了义的，应该这么说。这个无明是父，爱是母，生死根本是无明，所以说断其根本，生死尽，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杀无罪，这就是了义经，这不是这顶上都说了吗？这是依这个如何依师啊，如何是名师啊？名师就是对于这个经啊，能够怎么样啊？能够信解受持读诵，然后给别人解说，能够按照上面说的这一段去做的，究竟意义上相契的。究竟意义上就是究竟在这个究竟的行持上，在他的心地行持上压根不住任何的相，然后又随顺一切因缘的，这就是名师啊。你老是问我，我不善于给人家解释，所以这个里面僧肇的这个说到无明毕竟灭这个地方上啊，注意啊，僧肇的这个点评我觉得非常的画龙点睛。什么叫做毕竟啊？僧肇就是说毕竟就是说始终常灭，不复更灭，做事因缘十二因缘没有尽相啊，十二因缘没有尽相，不复起见。这个地方啊，这个无有尽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想要灭它，你根本都找不到一个东西可灭，它压根儿就没有生过，你怎么去把它灭掉啊？这个地方僧肇的解释就是灭尽意义，就是这个 无明毕竟灭，故住行亦毕竟灭，生毕竟灭，老死毕竟灭，作如是观十二因缘，唯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供养，法之供养。这个里面僧肇就说了，十二因缘唯有尽相的这个尽，这个尽呐、啊，跟这个灭是一个意思，尽和灭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因为它本来是灭的，所以它没有一个更灭。这个地方就是很好的把这一段的意思都解释完了。僧肇的解释，僧肇的解释就是这两句，毕竟就是说始终常灭，不复更灭。然后这个十二因缘无有尽相，这个尽呢、啊，这个尽就是灭，这个尽就是灭。十二因缘没有一个尽相，不存在一个尽，不存在一个灭相，它本来就是灭的，本来就是灭的。这就是最上法供养。所以说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的最后这几句都是挺重要的，不是常说学人自有学人眼。你能强迫他，你有那个强迫的力量吗？你能强迫得了吗？要是佛能强迫得了，我们早已经成佛过了，还是要他自己呀、啊、所以学人自有学人眼，虽然还是要他自己，但是我们该尽力做的我们都尽力做。我们不是说学人自有学人眼，你自己看吧，有佛经有开示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他有问题照样回答。他拿出来了邪知邪见的东西，我们不说哎，这个是邪知邪见，我们一般都是说我跟他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怎么怎么认为的，然后他自己去比较嘛，不复其见，这就是法供养罪啊，法供养罪。最上之法供养，最上之法供养，是名最上之法供养。僧肇就说了，前面的是说的受持读诵，这个是说的是心行啊，心行里面你自己的心行实际上的跟这个经所说的这个完全完全一致的。我们观照也是一样，我们观照是实际的去做，实际的你心地上的心行你去做的，你的心你去实际心地上实际理地上你去行持的这一块，这个叫做最上的法供养，最上的法供养。六祖坛经，德文呢，所以那个群里缺少信仰，没什么人，那个六祖坛经群没什么人，已经具体的你你去问那个马宇，马宇知道，企业群里有一个叫马宇的，他是那个群主。佛告天地王子，哎，这个到这儿就结束了是吧，到这儿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段吧，后面还有一段，今天能够结束它。廖师兄走了没人讨论了，哈哈哈哈，廖师兄是想尽办法给他踢走的，哈哈哈哈。哎呀，但是呢你就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我不能够就是反驳你什么，因为他自己任性，他可以，他愿意写心得没事儿，他写吧，没人搭理他，没人阻止他。他说这个都是老人的修行心得，所以他也要写他的心得，他自己写那点东西他是怎么跟老人相提并论的呢？就这一点的话，他就是实在是那个。再说了，老人不是那一种的，就是打完了坐有个心得的，那是老人后面，那是因缘成熟不得不出来的时候，那个应众生之缘才广说的。老人的就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略论明心见性，那个是登在禅刊上的，并不是老人去投的稿啊，那是宋志明去投的稿。然后宋志明说哎呀这个禅刊采用了给老人看，然后老人还批评宋志明，老人说多事儿。果然没有多久，禅刊觉得老人说得好，所以禅刊又给老人约稿，老人不得不应禅刊的要求，又写了就是那个禅海微澜，是这样的因缘。所以老人都是应众生的那个所需，就是说的是各地去教化呀什么什么的，都是这样的，都是有缘起的，哪是他的什么德呀，一天到晚的还没打几座呢，写什么德啊，所以太稀罕这种小德了。相反，那个台湾的法尔禅修中心每一天打完坐都写心得，你看看那修完了什么样啊，跟新中心一点都没有相似的地方。我看看啊，没说万师兄啊，没说万师兄啊，他说万师兄在那个群里啊，在那个群里，那是因为他有心得，老人不得不说的，对对对。看他那么说，是啊是啊，他都诽谤老人，诽谤老人。 老师说阿谁见鱼开口来，你可以的啊，你别说你写心得，我也写心得呀，万婷，不是你写，我也写，我也写，我要督促自己，我又怕自己断作，我没事我就骚扰老师，我就骚扰老师，我这隔三差五的写，后来是一个礼拜一写，再后来俩礼拜一写，再后来就不咋写了。我写了之后，老师就给我就是一句也不饶得过，一句也不放过我，就这样，嗯，写写老师挑挑刺儿，不是挑的，老师给给棒子，老师给给棒子，一写老师给给棒子，后来也不知道咋的，后来也就慢慢没了。前一年有，前一年的前面就这么多百座里头多，百座以后基本上就少多了。那不是说自己有德啊，不是说自己有德，那是就是给老师看，让老师看看自己有啥错、啊。哎，每一次一说那大落霸柄的话很多，什么什么，我记得很清楚，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是巫山不是云，不见巫山什么不是云呐、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那都是增益棒。啊，这修行又怎么怎么样了？又碰见一个什么事儿了？然后又觉得哦，这是不是有进步了？然后又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了？然后自己又觉得哪个地方是不对了？啊，就这些东西，嘚瑟的嘚，对。啊，对对对，还有后来一想不帮你修百座，后来一想不帮你修百座，前百座前十座你写的，对对对，我也写，我写了之后老师咣咣咣给我一顿棒，但是我看了可开心，嗯，可开心，嗯，读经论写了好多，读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读经那是另外，有的时候需要对那个概段落啊、概括、啊、那个概要啊之类的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觉得需要记你记记也可以。你也写过，对呀、啊，对对对，最开始百座的给老师写的都不少，不光是咱这几个人，什么百座内给老师写点啥的的情谊，对对对，我不觉得是心得，就是说的是觉得自己哪个地方就是是怎么样，是给老师看的，就是老师看看是哪有问题，还有问老师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一说最近一段怎么样，然后给老师看一下。并不是说的是要得一个什么，或者是留一个自己的纪念呢，绝对不是的。啊，对，这一段，邵师兄在吗？邵师兄今天不在。
在。阿弥陀佛。佛告天地，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集结宝衣延伸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愿，修菩萨行。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成。天地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受记，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节，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给予此身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十四那由他人身发身闻，辟之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天地十王宝盖起一人乎，今现得佛，号宝严如来，其王千子及贤杰中千佛是也。从迦罗鸠孙陀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娄智，月盖比丘及我身世。如是天地，当知此药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位为罪，第一无比。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于佛。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啊，就是说了这个月盖王子啊，他这个听了这个法供养罪之后呢，然后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怎么样去就是证得了这个柔顺忍，然后后面呢，就是他的因缘，佛给他就是受记，就是说的是要他守护法成，然后呢，后面呢，他就修法呀，这个护法呀，这个修法呀，然后呢，证得这个菩萨，证得这个法身大士啊，然后呢， 这个佛灭度后呢，就是又就是不退转，在正法这儿不退转呢，然后就是他呢，就是在他这个因缘下呢，有很多的人发了就是小乘的心，还有好多的人升到了天上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宝盖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啊，就是宝盖呀、啊，他呢他是什么人？他现在已经就是得佛了，他是宝颜如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一千个孩子啊，就是贤劫中的一千个佛啊，一千个佛。从最开始的这个迦罗鸠孙陀啊，这个是始佛，最后的是楼智啊，楼智如来。这个当时的月盖王子啊，他从药师佛这儿听了这个法供养之后呢，他好好的修持，最后呢是咋样啊？哎，我就是他，我就是从哎那个什么是法供养啊？什么叫做我什么是最上的供养啊？然后这个他们就说了，这个药师佛那儿，他那儿有人去找他，我后来就到了药王佛这儿，药王佛告诉我法供养罪，我就按他说的，哎呀去做啊，哎。就是我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月盖王子，衔接中有一千尊佛出世嘛。
郭老师的电脑没电了，那不然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二下周五继续再接着学吧。那今天就学到这儿吧，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时间也差不多啊。